这个作者呢，在我们这个教材在后面的这个601页。在我们看作者之前呢，我们还想看一点东西，就是在601页这个欧阳修的生平与著作的前面呢，还有一个附录，有一个小的标题叫做研究。这个所研究的这一小段呢，就是讲到我们中的样子，那么有这种歌颂之意在里边，歌功颂德之意在里边。那么像汉赋，比如说像这个司马相如的这个子虚赋、上林赋，像班固的这个两都赋，像张衡的两京赋，都可以作为这种这个汉赋的代表。那么像这种赋呢，这种铺张扬丽、歌功颂德的赋，那么以这个铺陈辞藻为能事，那么这种赋呢，在赋的题材里面，我们是管它叫做词赋。那么另外还有一种赋，就是我所说的，那么多半用这个楚辞的这个语助词“西”字，那么就是魏晋时代这个抒情述志的，或者是书写感情，那么叙述自己的这种心智的这样的赋就兴起来了。那么像王，
上一次我们看到第63课这个欧阳修的秋声赋，我们看到这一篇这个教材后面附录的一段研究，是讲到赋这种题材的演进的情形的。嗯，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前边的两行，就是说，那么这个汉朝的赋呢，是这个宋诗跟楚辞的混合体，那么它的内容多半是铺张扬丽、歌功颂德的，那么这种赋叫做词赋。那么后来在魏晋的时代呢，那么有这种抒情的抒。
上一次我们讲到第63课《秋声赋》，我们上一次看到这个《秋声赋》后面所附录的这个作者欧阳修的生平与著作。这个欧阳修的生平与著作在我们教材的601页。上次我们看到这个作者的生平的第二段，我们上次看到第二段的第6行下面那一点，说是在这个庆历5年的时候，我们上次看到说是庆历5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庆历呢，这是宋朝的这个宋仁宗的年号，在宋仁宗庆历5年的时候，那就是西历的1045年的时候，说是欧阳修呢，因为这个政治上的党争的缘故，那么有一些个这个小人呢，那么就以这个流言来诬陷这个欧阳修，那么这些流言有的时候还牵扯到这个欧阳修的这个他的私人他家里边一些个生活的情形的事情，那么这些个话既然是诬陷的话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谈到这些话，那么因此他就被贬官，那么就去知这个滁州，那么去做这个滁州的太守。滁州这个地方呢，相当于现在的安徽省的这个滁县，他在滁州那里呢，那么他自己起一个别号叫做醉翁。这个在开始我们在讲欧阳修的名字的时候曾经提到这件事情。那上一次我们还谈到说当时他被贬到滁州去了，那么本来是因为这个流言的诬陷了，那么在一般人说起来，因为遭受到别人的这种诬枉陷害而被贬官，那么心中应该是很抑郁悲愤的。而欧阳修这个人呢，那么他在滁州的时候，那么很善于这个排遣的游山玩水，上次我们曾经谈到过，比如说他在滁州所做的文章，像醉翁亭记，像丰乐亭记，丰乐亭也是在滁州附近的一个亭子。那么还有上次我曾经谈到他在滁州 所做的一些个诗，比如说他在这个《丰乐亭游春》的这几首绝句诗，上次我曾经念过的：淡日恢恢，草惹行锦续复衣，行到亭喜逢太守，蓝雨拧定插花归。他说天上的晴云呢，是淡淡的这样飘动着，那么太阳呢，春天的太阳很光明也很温暖的，所以说晴云淡淡日恢恢。说草惹行锦续复衣，说是地面上的长成的这个绿草啊，那么这个牵绵的绿草呢，那么牵惹在行人的衣襟上，说草惹行锦续复衣，那么柳絮呢，那么扑到人的衣襟上。行到亭喜逢太守，他这些游人那么走到丰乐亭的西边，就会遇到这个太守，太守就是欧阳修他自己。和太守什么样子呢？是蓝鱼，蓝鱼是古人所做的这种竹做的轿子，明定是说喝酒喝得很沉醉微醺的样子，那么插得满头的花回来了。我们讲到他在滁州被贬官以后这种生活的态度，因为这在一个人的修养上说起来呢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有些个人他遭遇到挫折或者不幸的时候，那么每一个人的反应呢都是不同的。以我们这种患难的反应是不同的，那么欧阳修当他被流言的诬陷而被贬官的时候，那么他能有这种消遣的态度，那么可以说是有很好的修养。那么上次我也曾经简单的谈到过，说如果我们从这一方面来看呢，那么也许他比唐朝的韩愈或者柳宗元在这个操性的修养一方面，那么他更有节制，那么因此就影响到他的诗文的这种风格。那么也可以说，就是说他的诗文的风格呢更有情韵，更艺术化一点。所以艺术化呢，这个是对比而言的。那比如说像韩愈，那么韩愈的文章好像是以气盛的，这个气势很盛；像苏东坡的文章可以说是以才盛的，以才气盛；而欧阳修的文章呢是以情韵取胜的。那么气与才，比如说韩愈之以气盛，东坡之以才盛，这都是天也非人也，是得之于天赋的比较多。而欧阳修的这一份操守节制呢，可以说是有很多的人为的修养在里面，是天与人二者那么相辅而成的，人表现得很有情韵，这是一份人为的艺术的修养在里面。因为这种修养影响了他的风格了，所以我们就顺便就提到了。那么后来他在滁州以后不久呢，曾经徙之扬州和颍州。这个颍州这个地方呢，也是安徽的一个地方，相当于现在的安徽省的阜阳的地方。那么颍州这个安徽阜阳的这个地方的风景也很好，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胜的地方，就叫做西湖，跟这个浙江杭州的那个西湖的名字相同，然而不是杭州的西湖，是颍州的西湖。那么欧阳修很喜欢很欣赏颍州的西湖这附近的风景的这种美好。那么后来当欧阳修他晚年他这个退休以后呢，就住到这个颍州来了。那么现在呢，他是在他中年的时候，那么曾经知过这个扬州，又知这个颍州。那么后来还做过这个南京的留守。这个南京在宋朝所说的南京，就相当于现在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这二十五史里边所说的这个新唐书了，他奉命重修这个唐书。那么在第二年的时候，就是至和二年，就是1055年的时候，他 从明初时到这个契丹到北方的这个外族到契丹那里去，那么因为他的诗文就很有名了，他的文明震动了邻国，那么契丹的那地方的人呢也曾经听到过他这种这个诗文的这种盛名，所以当他出使到契丹的时候呢也很受到契丹的这种优待和礼遇的。那么以后到这个宋仁宗嘉佑二年的时候，那是西历纪元的1057年，那么欧阳修曾经织过贡具，于是乎这个宋朝的这个古文运动就写这种平正通达这样的散文的这种风气，那么才真是能够盛行起来。那么我们常常讲到唐宋的这个八家的古文运动，是在欧阳修这个人在古文运动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如果没有欧阳修的话，那么古文运动虽然在唐朝的时候经过韩柳他们这种这个提倡了，那么在晚唐的当时的这个文坛上的风气了，那么仍然是写这种骈文的。那么到了宋朝的时候呢，那么虽然有些个人想要改变这个文风，但都没有这种力量。有些人虽然提出来这种理论，但他在自己的作品文章上并不能够实践他的学说，没有很有成就的表现。一直到欧阳修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古文运动才真是理论和实践真是合而为一了。因为欧阳修不但是空谈理论的，那么他确实果然他自己写的文章那么是写得非常好的。那么关于他的文章的风格呢，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这个欧阳修的这个作者的生平的最后的时候，我们再仔细地谈论他的文章。所以他在嘉佑二年制贡举这件事情，那么在文学的这个文学史上，在这个文章的作风的演变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后来到嘉佑五年的时候，那就是西历的1060年，那么那个时候呢他的新唐书就写成功了。那么因为他新唐书写成功了，后来他因为有功了，就封他做这个礼部侍郎，就拜他为礼部侍郎，同时还兼这个侍读学士。那么荀是说不久以后又升任了这个枢密副使，第二年的八月还担任这个参知政事的这种职务。那么当时这欧阳修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崇高了，在政治上的地位。写欧阳修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是宋朝的，刚才我们说过是宋朝古文的一个大宗师。那么宋朝那些个有名的古文家呢，像这个三苏曾王，就是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都是出于欧阳修的门下的。那么说是他是宋代的古文的一个宗师了，为大家所宗法的。那么此外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政治家，在宋朝的时候，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他曾经在宋仁宗的时候担任过枢密副使，还参知政事，那真是这个掌揽了这个国家的政治上的这个大权。那么当时的这个宰相呢是韩琦，那么他们两个人就同心来辅政。虽然在那个时候宋仁宗已经年岁很衰老了，而这个宋英宗继位以后呢，英宗这个人身体 这是很多病，很衰弱多病。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而在这六七年里面能够做到天下清平，治平无事，这都是欧阳修与韩琦两个人同心辅政的结果。所以他在宋朝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政治家的，在政治上是很有一些个成就和作为的。那么有些个文学家，那么只是在文学这方面有成就了，而欧阳修实在真是多方面的才干的。所以有人就说，像这个人间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上曾经谈到说，像李后主这样的词人，说他是这个不失其赤子之心。那么他在现实的生活上做君主，做南唐的这个后主失败了，而在文学上得到成就了。在有些人说起来是如此的，就是在现实的生活上他是属于失败的一个类型，而在文学上是属于成功的，然而并不是尽然如此的。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就是多方面的才干，那么他在政治上，在现实生活上，那么他也做得非常好的，也很有成就的。那么后来到这个宋朝治平四年，就是西历的1067年，那么后来这个宋神宗就继位了。那么宋神宗继位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欧阳修的年岁已经很大了，那么欧阳修就立此繁句，就竭力的就推辞，因为他担任的这个职务是很繁重的职务了，所以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于是他就立辞这个繁巨的职务，这种繁杂艰巨的职务。那么所以官文殿学士出之亳州，于是就亳州的这个太守。那么第二年又转至这个青州，这个亳州呢是相当于现在安徽省的亳县，青州呢是相当于现在山东省的益都县。那么后来又过了两年就转至这个蔡州，蔡州这个地方呢是现在这个相当于这个河南省的汝南县的地方。那么然后到这个宋神宗熙宁四年的时候，那是西历的1071年，那么在这一年的时候七月的时候，他当时就以太子少师的身份就告老了。告老就是说他就这个辞职就退休了。那我们刚才曾经讲过，说他从前在中年的时候，说他在这个40岁上下的时候，那么曾经知过这个颍州，就是安徽阜阳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是这个风景很好又很有名的一个名胜，那么也叫做西湖，跟杭州这个西湖同名，而风景也很好的。那么当他中年的时候，在颍州的时候，知颍州的时候，他就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现在呢，那么当他60多岁以太子少师那么告老退休了，他就归隐，就隐居到这个颍州这个地方。那么归隐到颍州呢，当时他曾经写过几首很有名的词。刚才我们说欧阳修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是古文的宗师，是政治家。那么他不但是文章写得好，诗写得好，欧阳修的诗在这个文学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他的词也是写得很好的。那么欧阳修的诗呢，那么也可以说是那么领导了宋朝的这个诗风的转变。作风是盛行的。那么西昆体的作风，归隐于这个颍州的时候，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颍州，他曾经写了有10首这个词，这个词牌子词调的名字叫做《采桑子》，他写了10首词。那么第一句呢都是说 这个西湖怎么样好，西湖怎么样好。他所说的西湖呢，就是说颍州的这个西湖是如何的风景好的。那么在《采桑子》的第十首，他曾经有这样的话，他说：“平生为爱西湖好，来咏珠轮，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归来恰似辽东鹤，晨过人民，辍目皆新，谁是当年旧主人？”这个词也写得很好。他说：“平生为爱西湖好。”那么他平生很早以前他就喜欢西湖这个地方风景这样好。他曾经在西湖，就是在颍州这里做过太守，所以说来咏珠轮，曾经啊拥有这个珠轮，珠轮是车，朱红色的车轮，是这个太守所乘坐的。他曾经在这里做过太守。那么现在回想到他当年在颍州做太守的事情，这是富贵浮云的。那么当年那些个这个在官场上这个仕宦的生辰富贵，这是像天上浮云一样的变化而消逝。就现在是浮养六年二十春，那么人生很快的浮养之间，年华就像流水一样的过去了。今天到他六十多岁归隐到颍州，那么回想到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在这里颍州做太守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年这样长久了。所以说富贵浮云是浮养六年二十春。那么他下半阙就说，他现在我再回到颍州来，六十多岁的时候是归来恰似辽东鹤，他我现在再回到颍州来，就好像古人所说的，从前汉朝的时候一个人叫做丁令威。那么丁令威这个人后来他这个学道成仙了，还他化为一只白鹤回到辽东。那么他现在我就好像是丁令威化鹤归来了，他晨过人民是辍目皆新，他现在我再看到这里的这个城市的样子，那么来往的人民都不是二十年前的那种情形了，那么城过街道这种建筑也改变了，那么来往的人民与二十年那么衰老的死亡的那么已经都过去了，而少年都长成了，所以城过人民就是辍目皆新。他现在是谁是当年旧主人呢？我再回到颍州来，那么颍州的人有谁认识我？我是当年旧日颍州的主人，因为他做过颍州的太守。这词也写得非常有情致的，写得也很好。那么他就归隐于颍州了。所以他从他这个中年的时候就很喜欢颍州这个地方，希望将来老年的时候能够归隐到这里来。那么到他老年的时候果然能够归隐到这里来了，然而在这里的年岁不多。那么到了第二年，他在这里住了差不多只有一年的时候就因病而死去了，所以病卒。那么他死后呢，那么这个宋神宗赠他这个太子太师的称号，他的谥法呢是文忠，是欧阳文忠公。那么以上我们所讲的呢是这个欧阳修的这个简单的这个生平的略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到他的为人与他的这个文章的风格。是欧阳文忠，那么欧阳修他曾经这个自己说过，他说从前孔子说过，说以直报怨。他什么叫做以直报怨呢？以直报怨，就是是之为是，非之为非。说是对就是对的，非如果错就是错的。说是非复之至公，所以是是非是对还是错，这是非善恶，一切都要用这种非常公正的心来判断来处理，这是以不报怨，那就是说没有这种私人的恩怨的报复。所以欧阳修这个人呢，他常常都是忠心非常坦荡的，没有一点点嫌介的这种私人的这种怨气存在内心，所以非常刚正无私，能够在朝廷之上主持清议。所以清议者就是主持这种非常这种清明而且正直的议论。那么欧阳修呢，他全力排斥这种佛老，而提倡这个节义，庆动朝野。当时真是使得无论是在朝的在朝廷之上的 无论是在野的那些个没有做官的在野的人民，都为他倾倒而震动，为他的人格修养、政治上的成就、文。令他为人很刚正了，所以他看到一些个罪恶的事情，你就非常的愤怨不平的，就忍不住要指责的，是嫉恶如仇，所以也常常被一些个这种奸佞的小人所中伤诬陷的。那我们讲他生平的时候曾经讲过了，有很多小人造作一些个非常无聊的一些个诬枉的话来这个陷害他。那么欧阳修这个人，我们说过他在这个古文运动上是在宋朝影响很大。那么欧阳修他早年的时候呢，曾经熟读过这个韩昌黎，就是韩愈的这个文集，所以在思想上、在文章上都很受到韩愈的影响。